我要开口说比喻，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，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，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。旧约中的比喻，杨天成老师主讲。
耶利米被称为流泪的先知，因为他经历了许多的苦难。从耶利米书到耶利米哀歌当中流露着深深的哀愁。上一次我们读过的比喻记载在耶利米书13章变坏腰带的比喻。今天我们要进入另一个部分，耶利米书15到25章是耶利米先知抒发个人感受和自白的部分。从15章10节开始，描述当耶利米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，也要面对内心的挣扎，他传递的信息是在斥责王室的罪恶，以及预言耶路撒冷的最后命运。16到20章传递的主要的信息是神的审判，不过神依然给百姓机会，如果他们愿意悔改，仍然的得到拯救，脱离民族灭亡的命运。21到23章记载了耶利米批评假先知，24章提到两个异象，进入到25章，神愤怒的杯已经倾倒了，审判不仅临到犹大，也临到列国，因为审判是普世性的。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可以感受到耶利米的愁苦。在耶利米的个人经历里面，他面对许多的挣扎，并且承受很大的痛苦。首先，神不让耶利米结婚，甚至否定他的家庭生活，神不让他参加婚丧的事，他只能够为民族的堕落发声。耶利米面对非常重大的试炼，他所传出的信息大部分都是负面的、消极的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学习的比喻正好记载在这段经文里面。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，耶利米书18章1到12节，我们一起来研读窑匠和泥土的比喻。耶利米书18章1到12节所讲的是耶利米观看窑匠工作的情况，然后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一些教训，就是神对付列国的方法。这个比喻是一个行动，不是言语性的比喻，因为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找不到关于耶利米和窑匠对话的记录。这里记载耶利米站在窑匠的旁边，一直看着窑匠在转轮上工作。神借着耶利米看到的东西向他来传递宝贵而重要的信息。虽然窑匠自己看不到这份工作里面的意义，但是耶利米能够看出窑匠和泥土所隐藏的属灵含义。耶利米在这里所讲的内容取材于那些有缺陷的窑器，他向违背神旨意的人发出挑战，传递耶和华的信息，说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？这个窑匠和泥土的比喻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个人性的教训，同时也带出从神而来的真理。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比喻像窑匠和泥土的比喻那样的直接。我们进入这个比喻之前，先了解一下耶利米书18章1到12节的结构。第一部分是1到4节，神指示先知看窑匠的行动。第二部分是5到12节，神向先知解释比喻的真意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， 神指示先知看窑匠的行动，在耶利米书18章1到4节。我们先来看窑匠和泥土的比喻的第一部分，在1到4节，跟耶利米先知之前看过的意象和比喻一样，这一次呢，也是神指示耶利米去看窑匠如何的做器皿。经文是这样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，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。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，正遇他转轮做器皿，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，他又用泥另做别的器皿，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。在比喻的开始，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，然后耶利米就按照神的吩咐去做。神以命令的语气要求耶利米遵行他的吩咐。当时耶利米可能是身在圣殿的山上，所以耶和华要他下到一个地方。窑匠的家通常在比较低洼的地区，因为在那里有足够的水来供应，方便窑匠的工作。于是耶利米下到窑匠的那里去，并看见窑匠在转轮上工作。转轮的圣经原文是复数词，这个词语可以翻译为石头或者很重推不动的东西。转轮可能是由两块圆形的大石头组成，好像车轮一样。窑匠坐着工作，用脚来控制，不停地转动，造成不同的器皿。在耶利米书18章4节里面，窑匠所做的只是普通的器皿。可惜的是，窑匠并没有尽上他的本分，他没有做出一件好的器皿，反而造出一件一件坏的器皿，就等于一件毫无用处的东西。这节经文的做坏，其实就是耶利米书13章7节提到的变坏。耶利米书13章提到变坏，是因为百姓的骄傲。18章4节提到的做坏，可能带有蒙羞的意思，就是恨铁不成钢，只好将它丢弃。不过18章4节带出的重点是，窑匠做出的坏的器皿，不是因窑匠的技术不好，而是因为泥土的质素不好。窑匠的技术高超，所以他依然的可以用其他的泥土造出美好的器皿。因为经文提到窑匠重新再造，他看怎样好就怎样做，只要合乎他的心意，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拦阻窑匠造出好的器皿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从窑匠的工作得到一个教训。如果人们忠于耶和华，遵行他与神所立的约，就一定能够得蒙神的赐福。反过来，如果人们违背了神的诫命，没有遵守他与神所立的约，耶和华赐福给他的计划就不能够实现了。另作这个词呢，是一个动词，代表一个持续不断的动作。窑匠造出器皿是一个不停的持续的工作，不会因为一次的失败而停止。神对人也是一样，就像一次的犯罪，甚至多次的犯罪，神不会就此的放弃，他还是不断的给人机会，希望他们有一天愿意回转过来，重新遵行神的道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部分，神向先知解释比喻的真意，耶利米书18章5到12节。耶利米观察了窑匠的工作之后，耶和华再次的向耶利米说话，解释神要他去看窑匠工作的原因。 我们先读耶利米书18:5-10的经文。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，耶和华说，以色列家，我待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？以色列家，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，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。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、拆毁、毁坏？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，我就必后悔，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。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、栽植？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听从我的话，我就必后悔，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。在这段经文里提到耶和华的话临到我，神再次向耶利米说话，神终于解释比喻的意思。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，耶和华说他就是窑匠，以色列是他手中的泥土，唯有神造以色列，他们才能够成为器皿。如果泥土的质素好，它就有很高的塑造性。神向以色列人施恩，他要求以色列的百姓拥有真正顺服信靠的心。神要求百姓尽上他们当尽的本分，所以神在耶利米书18:7-8说，无论是哪个国家、哪个民族，谁不听从神的诫命，偏行己路，他们就要受到神的审判，耶和华必定会拔出、拆毁、毁坏这些败坏不好的东西。当然，如果百姓回心转意，愿意悔改，神同样的也会后悔，再给百姓机会。后悔这个词其实就是忧伤的意思，意思是神舍不得惩罚那些犯罪得罪神的百姓，神一直期望百姓回转，远离恶事，这也是先知所期待的事。离开恶行是人们当做的事情，当我们读到后悔这个词语的时候，它的真正意思并不是我们原来所理解的。神所后悔的不是来自意志的，而是出于情感的。其实神是从亘古到永远都不改变的，因为一开始神没有意思要降灾祸给百姓。神是慈爱的，他怜悯他所爱的人，因为人犯罪堕落，激起神的愤怒，出于情感的因素，神逼不得已做出审判的决定。什么时候人愿意悔改，神就不降灾于犯罪的百姓。耶利米书18:7-8是一个正面的假设，18:9-10就是以相反的方式做假定。神其实仍然的是蛮有恩慈的，他很想好好的栽培自己的百姓，可惜他们不听神的话，背逆神，得罪神，所以神感到非常的伤心难过，没有办法再将神所赐的福气赐给他们。神为自己的选民所留下的福气所指的就是美事，唯有百姓愿意遵行他们与神所立的约，才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福分。所以福气就是指神原先所定的计划，能够得到福气或者经历灾祸，完全是出于以色列民的决定，因为神已经说得非常清楚，神舍不得降灾祸给他的百姓，但是神又无可奈何地收回他的福气。耶利米说出神这样的心意，正是想百姓悔改归正，归向耶和华。最后到了耶利米书18:11-12，圣经说， 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，定义刑罚你们。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，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。他们却说，这是枉然，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，个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做事。耶和华在这里再次的向耶利米解释他的想法。耶和华对我如此说，这句话呢，是一种神发出命令的方式，同时也指出耶利米要对谁说话，指明传话的对象是谁。其实在窑匠的设计当中，他已经有非常完美的计划，不过泥土的素质使窑匠没有办法实现他的计划。神看到以色列犯罪作恶，没有办法的时候，只有实行审判。但是他依然的期待他的百姓回转，从而收回降灾的意念。所以在这两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，神一直拥有绝对的全能。另一方面，神也看重人的自由意志，在神的全能之下，人拥有自由选择的机会，所以人如果愿意回转归向神，神依然的乐意赐福给他们。不过，百姓怎样做出选择呢？我们从耶和华的言辞里面可以发现，百姓好像没有回转的意思。在18章12节说，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，个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。这表示百姓没有悔改的计划。当中，这是枉然这句话，它的意思是，我们根本不在乎。百姓根本不在乎神的施恩与怜悯，也不在乎神是不是他们的主宰。百姓是何等的叛逆和不信，难怪神如此的失望和难过。接下来我们看从这个当中有什么样的属灵教训。在18章1到12节关于窑匠和泥土的比喻，有没有给我们一个属灵的领受和教训呢？这个经文说明一些重要的信息。耶和华好像窑匠一样，他有计划，有理想。虽然开始的时候窑匠没有做成好东西，但是他没有放弃，努力地继续做，希望可以造出好的器皿。可见神是一位充满怜爱的窑匠，神对人的要求只是希望他完全的顺服，让神来塑造他们，神同时也给百姓自由选择的权利，让人选择走一条自己的路。人应当了解神的心意，也应当有合意的回应，凭着信心顺服神的旨意。当人愿意凭着信心接受从神而来的召命，神的计划就得以成全。最后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从杀人犯变为牧师的见证，来结束今天分享的信息。沈鹏是一个香港教会的牧师，今天呢，他谦卑地将自己献给神，成为神的仆人。但是，你想不到的是，沈鹏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杀人犯。他本来出生在中产家庭，不过他读书的成绩不好，加上缺乏家人的爱和关心，所以在15岁的时候，沈鹏开始学坏了，甚至跟坏的同学一起去打架和嫖妓，所以家人就将他送到英国去留学，希望给他一个磨练的机会。可惜在那段的时间里面，沈鹏不但没有变得更坚强更独立，反而变得越来越坏，最后 他因为去房东家的家里偷东西，被房东的女儿看到，所以他就杀死了对方。沈鹏在英国被判终身的监禁。在监狱里面，沈鹏常常的被人毒打，他以为自己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，但没有想到的是，在监狱里面他遇到了一对爱主的基督徒夫妇。这对夫妇向沈鹏来传福音，使他体会到上帝无条件的爱，所以他决定改过自新，决志来归向耶稣基督。沈鹏重新燃起了对生命的盼望，他在监狱里努力地读圣经，并且考取了大学的学位。后来沈鹏被提早的释放，回到香港。在神的恩典之下，沈鹏有机会一边打工一边读神学，神一步一步地呼召他，最后成为一位牧师，在教会里来服侍弱势的群体。沈鹏想起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的经文，耶稣拯救了一位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妇人，过去满身罪孽的他，今天同样的被主拯救过来，改换一新，成为新造的人，在神的大爱里被神使用，成为多人的祝福。弟兄姊妹，只要我们愿意从罪中回转，神仍然的给我们机会，使我们不但与主复合，同时也可以被主使用，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。愿神借着今天的比喻给我们提醒，让我们尽早的在罪中回转，不再偏行己路。